现在 Joyce 时间 ，Joyce 怎么说 ？Joyce 今天要跟我们谈一谈企图心、野心 ，ambition。
哎，今天这个题目呢，是因为是今年的1月9号那一集《Time》亚洲版的封面啊、故事就是 The Secrets of Ambition。
嗯
啊，因为我一直对企图心这个题目很有兴趣。我要先说为什么我对这个题目很有兴趣。
嗯，因为你很有企图心。
哦，我普通而已这样子。
您客气了。
哦，好，大春，我想问你哈，
嗯，
你从小到大这样子哈，有没有看过很多人？比如说有一些人，
嗯，
明明才能比你高，
嗯，
可是你觉得他今天的成就不如你的原因，纯粹就是因为他企图心不够。
很少有人成就不如我。像我这种懒散人，
哦，没有，
你我问错了。
你写小说，
我看到过那个从小就一直想考第一名，考很多次月考、期考、周考，哪怕小抽考、临时测验，都如果不能考到100分，或者是考到极高极高的成绩，就会难过，就会甚至会哭，甚至还会为了考试跟同学之间会有一些勾心斗角的。这个我见过，后来不知所终，也不知道人家成就，人家成就说不定还是比我好啊。
好，那这个我要这么说，刚好我上个礼拜就接到一个我这样子的小学或中学，他小学跟中学都跟我同学的，的一个 email 啊，
是，
他就是那种当年小时候呢没有考第一名，他就会很难受的那种人。那他的用功到什么程度嘞？他就是在每年寒暑假的时候，他就这个寒暑假的时候，他就会把下一年的国文课本、英语课本，不是国文英语课本的，还包括历史课本和地理课本，课文全部背下来那种人。
哦，这个是企图心很明确的
啊。那不
在治愈成绩上面追求，
我要这么说，我要这么说，因为我必须要长大之后进入社会之后呢，因为我接到那封信，其实我心里还有一点难受。这个人后来的选择，当然他可以考第一志愿，可是后来他是选择做老师，然后他是师大也是毕业也是第一名，硕士班毕业也是第一名。可是你做老师也可以很有企图心，像我出的那本畅销书里面就是一个很有企图心的老师写的哈。
植入性行销真是厉害。
哎，我还没有讲书名哎。
那书名是什么呢？
好吧，那我就讲了吧哈。那本书叫《优秀是教出来的》。
哦，
我要说，我看那本书，我才发现，哦，原来做老师也可以有企图心的，因为他的企图心就是说，每一个小孩他都要把他教好。可是我看到我那封朋友的信，我是有点难受的，因为他写给我信就是 Joyce， 你就是那种你今天能够做的，其实我今天也没做什么了，我只是一个很自由的人类，就是我想做，可是我没办法做到那个人，
就很自由而且很能赚大钱的出版人，对不对？好，你现在不搭腔也没关系，那可是你的朋友，就这位同学。他有一些感慨吗？
他感慨就是说，我今天每天的日子就是备课啊，带小孩而已这样子。我想说，哎，这也是你的选择。而且我想说，做老师也可以有很多乐趣，因为老实说，我也认识很多从自己的工作里面做过很多很多得到很多乐趣的老师。
是
啊，不过我要说，哎，这个朋友，所以我在想说，小时候他那么努力的要念第一名，跟他后来的企图心是两回事。因为他后来信里面直接讲，当年我选择做老师这个工作，纯粹就是要一个铁饭碗而已。
啊
哈，我要说，今天很多人选择，不要说做老师啊，我也相信很多人选择当律师啊，或者说当医生啊，当年去选择那个热门科系，也是希望将来有一个铁饭碗而已。那个在我的标准，那不都不是企图心。
也就是说，你的这位朋友可能他的企图心在生命的某一个阶段里面突然喊停了。
我要说我认识这样子的人还蛮多的啊。我再举几个例。我在大学的时候开始会想企图心这种事情哈，因为在美国我念的是伯克莱嘛，我发现在美国只要是名校啊，就伯克莱也好，斯坦福也好，都有一种人叫做所谓的万年博士生。什么叫万年博士生呢？他们英文讲 perpetually graduating student， 永远就是要毕业，可是永远拿不到学位这种人。因为这种人他故意的。他念好了人类学的硕士，就要去念电机系的硕士，念好了电机系硕士，他又兴趣又来了，他就是要去念数学科硕士，要不然再念要去跳念去念一个艺术史的硕士。
每个学校总有不少这样的。
然后每个学校，然后呢，总是而且他们总是会念到可以考到 qualify， 就考到那个博士资格的程度，可是呢，也不去拿一个博士，因为明明要拿到学位，他们又去换一个科目啊、所以在美国名校里面，我们说他是万年博士生。
是。
那这种学生呢，在那个时候我在看这种学生的时候哈，因为这种总是他们会。念到的头发都是白了哈，然后其实看他们在博士在图书馆里面用功的样子，也觉得他们好像是乐在其中。可是不知道为什么，这种学生那时候让我想起中国古典小说里面的一个人物，那个人物就是《西游记》里面的孙悟空
啊。 万年博士生像孙悟空，这个怎么说？
你记不记得在《西游记》的第二回里面，孙悟空一开始拜的第一个师父，这个师父好像我记得叫金蝉法师嘛，对不对？就这个师父教会了他这个那个筋斗云啊，教会了他72般变化的时候，
那时候被倒背的三手在这给他头上敲三下的那个，
对对对哈，那这个孙悟空那时候呢快乐的不得了这样子哈，那你记不记得有一次他是在这个师兄弟面前表演那个72般变化，就因为他等于把自己变成一个艺人这样子，表演这个杂耍的艺人，
李昙华特技团，
对，李昙华特技团，然后让这个他的同学们都快乐不得了的时候，师父出来了这样子啊，来生他的气，然后跟孙悟空说，就是气得不得了，因为事实上孙悟空也没干什么，他只是表演杂耍。师父就说：“你现在给我出去，你给我下山去，走得远远的，而且将来不要讲说我是你师父。”那你就记得孙悟空那时候听到师父要赶他走，他还哭了起来。
是
啊，他还说：“我离开你，我可不知道要去哪里这样子。”所以我说，我在美国看到那种永远离不开伯克莱、永远离不开哈佛大学的啊这种万年博士生，我就想到孙悟空对着他这个第二回里面对着他师父哭的样子。你做了72般变化，你会了筋斗云，你可以做的事情很多啊，你可以有你的未来长城万里啊，怎么说你离开了师父，离开了老师，离开了学校不知道干嘛，而且还要被师父还要拼命赶你走，你才愿意走嘞啊，然后师父还赶你走，你给我走，你给我走，反正我不想再见到你这样子，我不想再见到你，而且你将来不可以讲说你是我徒弟。
是，
果然这个师父在西游记第二回之后就完全消失了，没有在名字完全没有再出现。可是我们知道，我们看到那一回的时候，我就想到说，孙悟空如果不是师父赶他走，就给你踢出去，给你退学的话，孙悟空他一辈子就没有想到他这72般变化，他的筋斗云可以用来干嘛。
不过斜月三星洞是斜月三星洞啊，这个哈佛跟伯克莱是哈佛跟伯克莱，这个完全不一样了，是吧？
可是我想说，这也许说因为我看到那种万年博士生，所以我就想说
他们可能是很身上不能不挂这个学校的名牌啊。
嘿，可是我在想说，如果哈佛跟伯克莱强迫给你退学，我就你不想拿学位，你一直不拿学位，好，我就给你踢出去这样子。我想也许他们真的要像孙悟空一样，因为我们知道后来孙悟空，我们用这个企图心来解读孙悟空这一段的话，在第二回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孙悟空就是彻底的，他已经很有功夫，因为他的所有的一辈子的功夫，除了那个火眼金睛之外，全部在第二回就学会了。
是，火眼金睛是在炼丹炉里面被风吹的。
对，那后来他到了这个又回到了外面的世界，一发现说原来他不在的时候，他的徒子徒孙都被欺负了，所以马上他发现他的功夫可以用来复仇，然后后来他去讨这个他那个金箍棒的时候，他发现他原来他的这个功夫可以用来欺负人，所以用了有一阵子，他用来欺负了龙王之后，又是欺负天庭，那后来真的是必须要到这个观世音收他，而且逼他去唐僧取经的时候，他才发现，如来佛的时候，他才知道哦，原来他的一身功夫、他的才智、他的学识可以用来服务世界的。
你的意思就是说，这个 ambition 或者说是企图心是要被启蒙的，是要。
如果是我们看《西游记》的话，我们会发现哦，原来这个孙悟空天生他是完全没有企图心，他只想要享受，然后他觉得他发现他去拜师了，他本来一开始他是想要长生不老嘛，后来他去拜师了，他觉得哇，学习知识、求取知识本身是那么快乐，所以他永远在里面，然后偶尔做杂耍，娱乐一下大众，他也很满意了。然后后来必须是人家逼他哦，观世音菩萨逼他，要惩罚他，就是不准你作乱，不准你干嘛，而且不准你就躲在你的山里面哈，不准你在那做杂耍，你一定要逃生取经。哇，孙悟空才一路上才发现的，我们会发现他一路上他竟然变得比唐三藏更成熟，然后到结
变得更世故，变得更有理性啊，
对，然后变得更珍惜他自己的才能，或者他自己的知识。所以你如果问我说中国文学有没有关于企图心的一篇小说，我第一个想到的是孙悟空，因为我们记得第二回里面他是那种只想做杂耍而已的。
好，那么这个跟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这个 Time 的这篇文章可能有一些关系。
对对，因为我实际上我也是在想哈，就 ambition 到底怎么来的？因为其实真的，我这几年我也教了，我也有一个朋友也是一样，从小到大第一名的啊。然后他给我感觉他是一个很快乐的人哈，只是他的薪水有点少而已这样子哈。可是他也一样啊，我就发现他从来 不会觉得说人家才能比他低的啦。我比如说他当年是做了立法院助理的啊，那当年那些比他笨的人现在都做了立法委员了这样子，啊，做了同时兼做了立法员，做了府院高手，他一点都不会嫉妒人家啊。可是他拿了低低的薪水，他也都觉得他很快乐啊。所以我也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说有些人从小到大念第一名，因为他明明很有才能啊。我们都在讨论知识，我发现他也很有举一反三的能力，可是他一点 ambition 都没有。所以我看到 Time 的这一期哦，《The Secrets of Ambition》的这一期，所以我就很有兴趣的看了，想要知道为什么有些人有企图心，有些人没有啊，哦？
是。
然后这一期我上节目之前，我发现原来大春也看了。
对，这一期非常动人，或者说很引诱人去看。你想想看，你想要同时知道 Oprah Winfrey 或者是这个Tiger Woods， 对，加上 Bill Clinton， 还有好像溜滑冰的那个也在里面，关颖珊是也在里面。
关颖珊，哎，
那
还有李嘉诚。
李嘉诚，对，就是这些人看起来在不同的领域天差地别的生活着，可是他们有个共同的表现，就是他们都成功了。
对，
而且都达到旁人无与伦比的这种境界啊。这个
好，我要先说哈，我会推荐大家看这一期。我记得我在一年前、两年前，我才曾经在这个节目里面讲过 ，Time 越来越难看的，特别是 Time 的亚洲版哈。所以我现在主要是国际政经新闻，我都不看 Time 了。可是 Time 我觉得有一个专题还是都一向做得很好看，就是大众心理学的专题，像这一期的这个 The Secrets of Ambition， 还有等一下如果有时间的话，会再讲另外也是最近的一期 How to Sharpen Your Minds，
保持聪明，
如何让你的脑袋保持聪明啊？那个是，我是觉得 Time 还是这方面还是做得比别的杂志好。我先讲一下，如果说你没有空看的话，你如果问我，快点 Joyce 跟我讲，它里面如何讲说如何训练一个人的企图心，我要先讲，它里面没有答案，看完那半天没有答案。
对，我记得它的描述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关键或者是一个 point 啊，是这个小孩，从小孩做例子。
啊，没有错，
越小的小孩越显示他的 ambition。
对，这期如果说这个让我要看到说这篇文章有什么重点的话，如果你是一个做爸爸妈妈的，你希望你的小孩要成功，当然小孩子要成功，将来要有很多因素。ambition 首先你必须跟你的才能要成正比。啊，那我记得如果是文学作品里面有一个人的 ambition 跟他的才能完全不成正比的，大春你有没有想到什么例子？
一下子想不起来。
好，我讲那我讲包法利夫人。
哦呀，他想过非常好的生活，他想要进入上流社会，他想要完全不经由那个学徒式的训练进入另外一个阶级。
因为大家想到包法利夫人就想到她是一个不忠的女人而已，所以你如果把包法利夫人的故事看作一个女人老是为了很虚荣，所以老是做对不起她丈夫的事情，那 后来活该也被她的情夫被她的 king 啊欺负的话，你会看不懂，你会听不懂那个弗罗拜尔的那句名言，包法利夫人就是我。
对，
因为事实上你把包法利夫人这个爱情故事想成另外一种事情的一种比喻，那个事情就是说实现人生的梦想，实现人生的梦想，你就了解为什么在法文里面包法利夫人是变成了一个动词了。在那个弗罗拜尔，
它也可以变成一个主义的代名词，就是浪漫主义的代名词。
它变成了一个动词，那这个在法文里面这个动词我又在包法利的怎么用法呢？在那个诗人波特莱尔，只要他又在做什么梦想的时候，可能那个梦想可能是他要写什么伟大的作品的时候，然后呢很气馁的时候就又会说我又在搞包法利了。所以呢只要说你大发现你的志向大过你的才能，大过你的条件，法文就说你又在包法利了。所以我说这然后可是呢关于古文观止里面有一篇我很喜欢的文章也是跟 ambition 有关的它是苏东坡的贾谊论。它里面讲贾谊他觉得贾谊这个人一点都不可怜，甚至是非常可恶的不得了哈。你有才能，你的 ambition 也大的不得了，可是你有一个东西不能搭配上你的才能跟 ambition。他是讲贾谊这个人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事不足。
是，
就是你志向很大，你非常 ambition，
气量不够，
可是你的才能也很高，而且你的 ambition 跟你的才能是有搭配的，可是呢
见识不足，
所以你的见识讲清楚就是 EQ 不够啦。EQ 不够，你不能忍耐一下嘛？你很年轻，你也很有聪明，你也 ambition 也很大，没错，一下子老板不听你的话而已，你的同事你跟同事处不好而已，你就在那里哭哭啼啼的，讲说你要死，所以年纪轻轻就把自己给哭死了。这是一个非常笨的人，非常苏东坡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很愚蠢的人，很可恶的人。所以我们发现 ambition 要跟什么配合，要跟才能配合。 那还有要跟你的 EQ 配合，
嗯哼，
然后不过还有一个就是还有一个当然就是运气这样子，
嗯，
那运气我是前不久刚又看了马基维利的君王论，君王论里面有一章在讲运气啊，
嗯，
运气里面呢它是君王论里面是有做一个比喻，他说运气你不要忘了它是一个女人，
嗯哼，等一下，运气是一个女人，这个话我要好好思索一下。
时时刻刻报新闻，听见全世界，哦哦，每分每秒都陪伴着你，全世界 news 九八。
台北 FM 九八点一 news 九八张大春跑新闻 Joyce 时间，刚才谈到的是企图心。企图心可能要从很小的时候就要发现，或者很小越小的孩子可能在企图心的掌握上是越跟他的学习有关的。那刚才提到了一个运气，就是
运气
这个字，运气是女人。
我先说哈，这个我知道很多小这个 ambition， 如果在中文的话，我们想说，好强好胜好像不是一个会让大家觉得应该奖励的特质。
嗯，
可是我知道我们的父母都非常希望小孩子成功。那成功的话，你必须要有企图心，因为真的我们看过太多能力很好的，小时候都念第一名的，长大之后他做了一个只是拿一个，只是为了铁饭碗而工作，其实或者说我想大春你也看过很多年轻人，他的第一炮他得新人奖那个作品可能比你当年的成名作写的还好，
不容易
好吧，我想你常常在文学奖的评审嘛，你没有看过，
有非常多很好的作者，在崭露头角的时候的确都光华四射，接下来也许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消磨掉，
对，在做这二十年之内他可能就不如你这二十年来的文学成就高，我说这就是也照我来讲这就是一个企图心的问题，然后
是吗？就是你认为企图心决定他这个，
如果说崭露头角的时候露出那么有显露的才华的时候，那种锋芒毕露的时候，二十年之后他的成就不如，我说除非他的生活真的是很坎坷啦，可是我们就想说文必穷而后功，杜斯妥夫斯基人家生活坎坷不得了，人家还不是写了那么多很棒的作品，所以我在我来讲决定的可能是企图心，那一个人的企图心我说他要拿捏好，你必须你的企图心必须跟你的才能搭配，要跟你的，然后你的 EQ 也要跟你的才能搭配，然后还有一个运气的时候，我觉得讲的最好的是马基维利在《君王论》里面讲的。
《
君王论》虽然是一个讲领导力啊、讲权力的运用的书，可是它里面也有一章专门在讲运气。他在运气里面，他做了两个很好的比喻：运气是一条是大洪水，洪水来的时候大家都躲不掉，没有错，没有错啊。可是呢，你如果未雨绸缪的话，你事先有去建堤防，你事先有去开运河，你这个洪水来的时候，你的灾难会比你受到灾难会比别人少。然后运气同时是一个女人啊，女人是怎么样呢？女人两种跟她比较的话，她喜欢鲁莽的还是喜欢谨慎的？女人喜欢鲁莽的人，这是为什么女人比较喜欢年轻人这样子？所以
运气往往要来自于一种鲁莽的闯荡，
要有冒险心啊。所以呢，我们看到如果是讲马基维利这句话的话呢，倒是跟 Time 的这一期哦、就是最近心理学关于 ambition 关于企图心研究是有共同点的。它里面完全没有跟我们讲说父母如何培养小孩子的企图心，可是它倒是有跟我们讲，小孩子我们人类。天生是有企图心的，这是这篇文章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结论。人天生是有企图心的，他要我们怎么看呢？你看小孩子学走路的时候，我们长大之后常常跌倒，我们就不爬起来了，跌倒就觉得说，那个我不是那个不是我能力能够做的，所以算了。可是你看小孩子在学走路的时候，是不是一直跌倒，他们这次你都不用去鼓励他，他自己就是会爬起来继续走。
对、啊，
小孩子是不是天生是有企图心？
一点都不错。
你就要想想看小孩子学走路的样子，我们就要知道小孩子天生是有企图心的。
哦，不只是学走路啊，学这个你看他学乐器哈、啊，学器乐了，学认字。学我自己是身边有两个小朋友，这个每天你就看他们的学习，那个有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只要你不去用成绩挫折他，他犯多少错，他都可以继续不断的再去练习。你只要跟他说，你这个弹琴没弹好，哎呀，这怎么可以？你只要说那么一两句，让他感觉到自己被挫折到了，那就麻烦了。可是你只要不说。就继续谈，他死乞白赖，他也要把他自己那个，把他自己觉得满意的那个程度要表达的到。
嘿， 所以他说，哎，小孩子，小孩子天生是有企图心的啊、可是如果说将来长大了，后来我们发现，因为我曾经有一个做妈妈的来问我一个问题，他说他有一对双胞胎兄妹，两个人相差只差20分钟而已，不知道为什么。哥哥有企图心的不得了，做什么事情哥哥都一起，不管他会不会做，他就先讲我能做啊，做了再说这样子。可是呢，如果跟妹妹讲说，哎，哥哥这个能做啊，那你也要试试看。妹妹就会讲说，哥哥做就好了，干嘛我做嘞？那哥哥会做就给哥哥做啊啊。可是呢，这片那个，因为他讲是双胞胎嘛，所以那时候我也难免会想说，是不是有的小孩子天生是比较没有企图心的？假如说有别人做就好了，干嘛我来做嘞？可是我看了这篇文章，他说不要想那个，你想他当年学走路的时候，所以小孩子一定是。天生有企图心的，将来如果变得没有企图心的话，我们就要想想看，是不是教法有问题
啊？后天的这个环境，
嘿，因为也许真的太多事情，他哥哥都能做了这样子，所以他就变懒的。
嗯、
可是他说讲如何培养企图心呢？他说为什么有些人天生长大之后，他就是比较会掌握资源啊，比较会去争取资源，因为他里面当然写的讲里面举的这个例几个例啦，克林顿啊，或者说这个李嘉诚啊，像12岁就离开学校的李嘉诚，一开始只是做一个小工人的，可现在可以变成香港全球性的一个地产大亨的，他们都在10几岁的时候。企图心就强烈的不得了了、
嗯、
可是呢他说哎、欸，这个东西要怎么教啊？例如说他讲说考试好了，他说考试有两种可能性，考试会让那种考第一名的人变得很有企图心没有做，可是也会让不是考第一名的人或成绩比较中等的
人不断的挫折，他
不断有挫折感啊。可是呢他说这个时候父母能够做的就是鼓励很重要，所以我想说哎、欸，也许考试并不见得是坏的，可是问题是做老师或是做家长的人要多多去鼓励他的进步，不是鼓励那种第一名和第二名而已，只是排名次。如果有小孩子进步的话，进步了3名，或者说从50分进步成60分的话，那要多多的给他鼓励这样子。那至于企图心，他都讲说，他有讲一个现象，心理学家在研究企图心的时候，他把人分成4种阶级。嘿，哪4种阶级呢？第一种是非常富有的，就是所谓的贵族阶级、第二阶级是所谓的中上阶层。中上阶层的话，可能就是说，父母是做这个所谓的专业人士，我说他是一个、大公司里面的中高阶级以上的主管哦，或医生啊、律师啊之类的。我看了这里的时候，我讲啊，那我家是所谓的，因为我爸是做医生嘛，算是中上阶级啊。那再来是所谓的很辛苦。可是过得去，很辛苦的过得去，跟下面那个阶级贫穷是两回事、很贫穷的人的话，因为其实，贫穷的话，可能如果说在台湾的话，可能就是那种
很小就要出去费。就是废止他的学业，然后他就要出去打拼，为了赚钱什么谋生这样，是这样
是那种我们在电视上常常看到那种，就是说可能连营养午餐的那个钱都交不出来那种家庭啊、那种家庭的话，他是说他将来会影响到他将来的小孩子的成就，或影响小孩子的企图心。这个原因很简单，因为他可能连国中念完了之后，他如果是除非他能够升学，能够上公立的高职的话，因为他这种小孩子连念大学都不用想的，所以他可能就是。是国中毕业就要出去工作了啊，
是
就是、然后再来是 struggling and getting 这个所谓很辛苦，可是过得去，很辛苦的过得去的小孩，在我们的台湾的话，可能念大学的时候他可以念大学，可念大学的时候他是要打工的了
啊、
哦、啊，
也就是在学习的最重要的那个最后那个阶段，他可能必须要先分心了。
哎，可能说你就在
找饭碗，
就在台湾的，就在台湾的话，就是那种到念大学为了付大学的学费，你可能就要给银行贷款的那个阶层。
是
啊，因为我们讲说，如果真正的有钱人的话，连大学都不用念的，都没有连想都没有想过要念大学的。那在上面就是中上阶层，中上阶层在这篇报道里面呢，他是说这是后来将来会成功的人比率最高的。
哦，
在我们台湾的话，这种人你念大学，就算你念的是私立大学，你可能都还不用打工，因为学费你父母还付得起。这种人可能出国，如果在台湾的话，念博士很难讲，可是念硕士还没问题。
嗯哼，
念硕士还没问题。那可是如果是那在最上的阶层，最上阶层的话啊、像这个，他里面举的例，两个布希，老布希跟小布希，总的都是最上的阶层。这一层呢，因为家里的资源实在太丰富了，事实上他们有特权，所以这一个阶层的人。他这篇报里面出来的懒惰的人最多
啊，就是即使是最高的阶层，他不见得就能够培养出 家子弟是吧、啊、
这种阶层可能在我们台湾的话是最有钱可以去念那个哈佛念耶鲁的，因为我们知道现在你要出国念哈佛耶鲁这种等级的学校要念到博士的话，你可能要家里可能要准备五六百万的闲钱，
嗯哼，
我这个可能在我们台湾的话是要很有钱的人才念得起的，
是，
可是呢他说这个阶层的人因为家里从小他们天生有这个身份，他们没有身份焦虑嘛，他们天生觉得自己高人一等、
嗯、
所以他们根本不必怎么奋斗，
对，
所以他这里面的话，有钱的人哦，你根本太有钱的人，根本他出来的有穷人，他出来的懒惰人最多，没有什么 ambition， 所以会是中上阶层的人啊、哦，他出来的，因为他总觉得自己还不够有钱，
嗯、
他有身份焦虑，
他要往前走，
他想往上进，
而且不会懒惰，也没有其他的负担和压力，可以专心的学习。稍后片刻，我们再回来继续讨论 ambition。
时时刻刻报新闻，听见全世界、哦哦啊、每分每秒都陪伴着你，全世界 news 九八。
台北 FM 九八点一 news 九八张大春报新闻，2月24号星期五，今天周末 Joyce 时间 ，Joyce 陪我们来谈谈野心。你有企图心吗？或者你有野心吗？你好强好胜吗？看起来中国古代的人对于这个野心企图心，他那个说法似乎在语义上面就带点负面的意义啊，争胜好强，争强好胜。
我再回来谈一下我最喜欢的一本中国的书好了，我来讲《论语》好了。
嗯哼，《
论语》里面你有没有注意到有几段是跟企图心有关的？
嗯哼，
和各言而知。
啊，对了，
我记得有一个和各言而知那一段呢，一个是
颜渊记录，
颜渊记录那一段、嗯，然后记录的说法是愿车马居马一求，与朋友共，
避之而无患。
啊，我那时候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想说，哎，这有两种解法。啊，如果是政治理想的话，这个人是共产主义者。
嗯
哼。啊，那另外一种解法就是说，因为后来有
他是《水浒传》啊，
啊，
对不对？
对，就是要有一些好兄弟，他的志向就是要有一群好兄弟，嗯、他要当大哥这样子、
嗯、啊。
然后后来，不过后来我在讲里面的啊，这个是颜回的这个志向是。无发散无失劳、
嗯、
无发散无失劳的时候我又想到了西游记第二回的孙悟空、
嗯、
就是说颜回你这么聪明的人，孔子最满意的学生、哦、德行也那么好、嗯、学问也很好，为什么你的志向只是无发散无失劳而已？
是
我很棒，我不想夸耀、
嗯、
我自己的什么工作我也不想要让别人帮我做、
嗯、
诶，这是
自了汉，他就想当个自了汉，
对，这个没错，自了汉，这有点像《红楼梦》里面的那个贾惜春这样子、
嗯、
可是我们在看到孔子自己也讲到他的志向了，孔子自己讲的话是、嗯、
老子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
之，因为他里面也有讲到朋友、
嗯、
所以我是想说哇，这表示说这个老者跟少者应该指的不是朋友，所以这个应该是一个政治的理想、
嗯，
而且他的跟当然孔子也说，哎，我跟朋友之中间要做到互相信任。可是他的志向并不止于朋友而已，不像那个子路，哎、
嗯，
朋友可以穿我的衣服，可以用我的车，可以开我的车，这样用坏了没关系，这样子、
嗯。
他的志向就真的是比记录大很大，比子路大很大。
他是他要照顾老人的，
照顾老人。
老者安之，这是不容易的。你不要说自己，这个老者在《论语》里面说的一定不是孔家自己的老者，他一定是一般性的社会的老者，就是做社会服务了。而且少者怀之更不得了了，表示他所成就的这个事业是能够被后人或晚辈来怀念，
对，好
而称颂的。
这段的特色呢？这段有一个特色是孔这个，在我来想，子路跟颜渊这两个人讲的志向、企图心都很不及格才对。可是孔子并没有损他们这样子、
嗯。
后来另一段跟企图心有关的一段，孔子就损人了、
嗯、
啊。那段就是讲到这个和，也是另外一段，讲也是一样，类似和各言而至的。然后子路是说，哎，我要做一个大国这样子，
嗯、
啊，管一个大国，然后要让大国里面好像让大家要做得很好。那我记得孔子的反应是笑了起来。
嗯、
啊，然后另外一个第二个人回答是说，又是讲一个国家啊、然后我也是一样，这个国家比子路讲那个国家小很多，可是一样，我要把这个国家治得很好。孔子是没有什么反应。
嗯、
第三个人又没，也没有没，第三个人他说我想要做小公务员而已，
嗯、
小公务员而已啊。 那第四个反应是说，我希望在春天的时候，春天衣服做好的时候，然后这个能够跳舞
到水边去，
能够唱卡拉 OK 啦，这样子能够跳舞一下。那孔子
带着小朋友们带着学生们到处去逛逛，
然后孔子就叹了一口气说：“无语点也。”这样子啊。那后来有
点说的不错，
无语点也。可是呢，后来有别人有一个学生，大家都走光了，我记得是里面有一个学生问他反应说：“哎，你为什么要笑记录这样子？你为什么要笑指路？”他的反应是说，国家是那么大的事情，而且我们自己一个国家要评理，然后他这样大言不惭的讲我的志向那么大，所以真的是很好笑这样子。可是他讲说，哎，为什么第二个跟第三个学生没有那么你不笑这样子，你不笑？他的意思就是说，第二个学生讲的还刚刚好，第三个学生他说，如果说他的志向他也只能想做一个小公务员的话，那谁能做那更高嘞？所以他觉得第三个有点太谦虚了这样子，
就企图心太不够了，
太不够了。可是他至少他没笑，他觉得最好笑的是那个把自己的企图心讲得太大那个，所以子路在那一段里面是有点像包法。法力夫人，企图心比自己的才能还大很多，这样子。
对于自己的能力啊，在《论语》里面还有啊，那个在武成闻弦歌之声，对不对？他就居然说：“哎呀，你这个是割鸡焉用牛刀？你这个这一点，当然虽然孔夫子到最后承认自己有一点失言，有一点开玩笑，但是他毕竟他对于人什么样的人。”能够安于其分做什么样的事，他是还或者什么样的地方需要什么样的手段去治理，他是有非常细腻的这个分划分的。关于那就是守分嘛。
我认为哈，我在想说，哎，奇怪，为什么？因为照我来看，颜渊那一段，如果是我老实说我是颜渊的老师的话，我会笑，而且甚至有点生气的。为什么你这么好的才能，你只想要？当然，我说孙悟空的才能只想做他的志向只想做杂耍，你只想做李唐花记忆团这样子，然后。颜渊这种人为什么他只想要无发善无失劳而已，所以我看那一段的时候我就想说，难道我们觉得好像华人有点太像我们台湾人啊，因为现在这个已经不适用于中国年轻人了，有点感觉企图心有点小，是不是真的是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大春你说呢？
你别把什么东西都推给孔子哈，台湾人没志气，或者是没有野心，没有企图心，这跟中国的老古人没关系，大家自了汉。我认为是这样，如果说你说普遍的来看这个教育系统或者教育体制究竟鼓不鼓励人有野心或者有企图心，端看这个教育体制有没有一个世界观。如果我们的教育体制的整个的设计跟规划是让我们把我们的年轻人放在这个地球表面上跟其他的国家做统合性的竞争的话，那我们不会是鼓励一群没有没有抱负，或者是没有企图心，或者是成天到晚只知道F5 F6 啊，这样或者是苹果八卦这种哈。
所以你觉得还是苏东坡讲的话，才有余而事不足，是我们台湾年轻人的问题是他的见识不足。
不是年轻人，我们这一辈的人没让我们的年轻人少者怀之啊，是不是？我们是负责任的人呢、啊。所以你看，我们每天在这里补课啊。
所以我说，其实 ambition 还不够， ambition 当然要我们的要有志向，志向也要搭配。如果是我的看法呢，我觉得志向是要搭配我的才能，因为这是我认为我高中看的包法利夫人，而且发现原来包法利夫人在法文是那个意义的时候，志向大于你的才能的时候，我就非常警惕。我觉得我就是我不要做志向特别大，可是至少志向要搭配我的才能。那我说我还很喜欢苏东坡那篇文章《贾谊论》，我们的见识、我们的 EQ、我们的耐性，也要搭配我们的志向。
是。不过今天我们介绍的《Time》在1月9号的这一期杂志，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是那个野心，就是我们对于孩子的企图心或野心的养成嘛、我们必须要在身边的小孩身上先做尽量做
啊，我忘了讲一个重点，爸爸妈妈要知道的这个，因为这个结论它跟马基维利一样，你要鼓励你的小孩冒险，要让你的小孩子不要怕犯错，这会是培养你的小孩子的企图心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小孩子犯错的时候要鼓励他，不要取笑他，而且让小孩子觉得犯错没什么不好，犯错了跌倒了拔起来是一件非常棒的事，这样子是培养小孩子的企图心，就是说到底还有没有别的方式我们不知道，可是这点至少这是有用的。
一点都不错，我告诉你，就因为看过这篇文章，有一天我的孩子在那边画一个图，把我吓坏了。他最近老是画一仪表板，汽车上的仪表板，他已经不画车，不画都市，不画公路，他就画仪表板。为什么？他说仪表板如果上面的数字比较大的话，表示这个车的性能好。他说我只要画仪表板就好，所以画一个大圆圈，很大的圆圈，然后从零、十、 二十一，不就到一百辆？到最后，他可以画出，昨天晚上他画出来一个仪表板，是一辆车可以开到1600公里。我说没有那么快的车，他说但是仪表板上有，就应该可以。那当然，我差一点就笑出来。可是我想到了这个杂志上面的话，就他要去编织他那个错误的梦想，只好让他去搞。
对，不要让小孩子怕犯错。小孩子犯错的时候，你不要讲你好笨哦，你不要损他，你不要笑他。
也不，但是还是要告诉他，这个世界上没有可以开1600公里/小时的汽车，对不对？还是要吧。
还是要，可是不要笑他，不要损他，不要讲你好笨这样子。
当然，这个在这一期的 Ambition 里面，恐怕还提醒了我们一点，那就是，即使我们已经超过了年纪，超过了那个学走路的年纪，还可以重新学钢琴的年纪，或者是学乘法的年纪，但是我们还是有机会锻炼 Ambition 的。
哦，没有错，这个时候就让我想起 Time 刚好，是在去年十月也有一期啊，那里面讲的一个如何避免如何老化的有尊严有品质，它里面提的一个很重要的，要终身越老的啊，要有好奇心，要学习新的东西，这是让我们防止老化最重要一点。
防止老化最重要的一点，再说一遍，好奇心可以稍微20秒钟 elaborate 一下。
如果说我们一辈子都学会，因为它里面是一个日本的很有名的医生写的，他说如果是美国的话，都教你饮食啦，教你打坐，他日本人说不必了，因为他们全国也就25000个100岁以上的人类，所以重点是要如何老得有品质。他说要老有这个医生的一个结论，老得有品质，你要学会新东西，喜欢学东西，乐在学习的这个心，这样子的人是会让一个人老了之后还是可以有老得很有品质的，你还是可以很有乐趣，
就是说
享受你的老年。
学不会新把戏的就变成老狗了，学会的新把戏的就变成人瑞了，大概是这样。谢谢你的提醒。